比较耐心。好，我们这次回国呢，正好是我的父母跟周琳的父母两都搬了新的房子，然后所以比以前旧的房子都要大一些，所以我们住的也宽敞一些。然后尤其是我爸妈他们新搬的地方在大庆叫创业城，是大庆石油管理局专门给当年在刚刚开发大庆油田头几年去的这些老石油工人然后建的，所以创业城很大的一个小区，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高层，然后而且呢是这些老石油工人们让他们可以以比市价大概低每平米2000多块钱然后可以来买这些房子，所以是很好的一个福利。然后当然我爸妈搬进去他们住在新房子里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他也跟我们分享，然后分享其他很多的家庭，然后因为这个房子有的家因为这个房子那或者是老人住进去，因为那些老石油工人现在都应该已经是起码七八十岁的年纪了，所以有的是老人买下来自己住进去，有的是把房子给自己的下一代，给儿子或者给女儿，然后有的甚至给第三代，然后所以有的家庭不管是怎么处理很和谐，但也有很多家庭因为这个房子然后闹得子女跟父母不和或者子女之间不和。因为这个房子虽然是很好的一个福利，你毕竟是需要你自己花钱去买，那么这个买房子的钱由谁来出，然后房子买下来之后谁去住，写谁的名字，然后至于然后住进去的这个子女是不是要接父母来跟他一起住，所以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矛盾。然后以至于最严重的情形就是在我们爸妈他们还没有搬进去的时候就有老人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对子女伤透了心，以至于就在楼前面的树上就上吊自杀的。然后所以我们听了所有这些故事就感慨，这个一是感慨世态炎凉，然后另外一想就所有这些纠纷就归根结底都是从钱上所引起的，因为实在是有很多子女他们就在想说我怎么样把父母的钱最后都拿到自己的手里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然后所以由这件事情听了所有我爸妈们这些分享之后，然后我跟周琳也都在想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也需要来反省我们自己，那我们究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金钱观，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然后所以我今天特别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题目。我想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因为金钱毕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是很大的一个部分。然后所以俗语也说，虽然上半句是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下半句立刻就说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然后而且呢在圣经里其实也有很多关于金钱方面的教导，然后甚至有人做过统计说大概每5句圣经里面就有1句是跟钱有关的。然后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6:19-24，是主耶稣登山宝训的一部分。那我们先来把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如果大家翻到的话可以读你的圣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看看投影片。好，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恳求你的圣灵这个时候就到我们当中来，主让你话语的亮光可以照亮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主啊，实在不是孩子自己有什么话要讲，主是你的真理 要来教导我们，就恳求你在今天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聚会的时候，由你来对我们来说话，主让我们众人都从你的灵里，从你那里有真正的得着。还是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这段圣经在刚一开始就给我们两方面非常实际的教导，这第一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然后第二是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这地上的财宝显然就是指我们地上的物质财富，包括金钱在内。然后他告诉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的原因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地上的财宝都是短暂的，都是不可靠的。然后所以这里面耶稣说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当然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就人所谓的财宝一般包括衣服，包括粮食，这些都是可能被虫子给吃掉了。然后还有你其他的金钱，就是可能会生锈，可能会锈坏，而且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财宝都有可能被贼给偷去。然后今天呢，当然今天我们财宝的形式跟主耶稣那个时代比起来就要多得多，然后但是今天的财宝的性质却跟主耶稣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我想如果大家再去看一些关于投资方面的教导的话，大家往往都会看到是讲到这种经济保障，说你投资是为了经济保障，是为了这个 financial security。 但是呢，不论你投资在哪里，就这个地上的投资都不会有真正的保障，然后没有任何一个投资是没有风险。我想虽然现在美国的经济是在往上走，但是大家对08-09年当时的这个经济危机肯定都还记忆犹新，所以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房价有可能会跌，所以你投资在房子上那你会损失钱，如果你投资在股票上，股市会跌，你一样可能会损失。甚至这段时间我们回国的时候正是国内股市大跌的时候，所以也听到很多亲人和朋友来有过这方面的分享。然后即使是你不去考虑这些有形的钱，然后你想去相信自己赚钱的能力，当真正经济危机来的时候，那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失业，就你的工作也可能保不住。就即使你不是去考虑其他外面这些投资方式，你就是把现金放在那里，那当通货膨胀的时候，那你这个现金也还是会贬值。所以说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金钱上的投资是真正是保险，而且呢归根结底甚至就连钱本身都没有任何自己的价值。就现代的这个经济学是跟我们讲，就是说货币所有这些钱其实只是一个兑换的工具，是让我们这个商品交换可以更加的容易，但钱本身其实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你想不管我们今天是美元也好，欧元也好，人民币也好，就所有这些钱其实只是一个兑换的一个媒体。然后你想你只是一张纸上面印一个特别的花纹，就它自己没有任何本身的价值。然后所以呢这个钱的价值其实都是我们人虚构出来的，就说我们说钱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认为它有价值，所以你拿着这个钱去商店里就可以买到东西。如果有一天我们大家对这个钱这一个信心一旦被动摇的话，那所以才会在有的国家一旦经济不行的时候，你会看见那物价飞涨，所以货币贬值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因为这个钱本身的价值只是建立在一个虚构的信心上面。然后那什么就是即使是我们抛开不谈说是在现在这些物质社会里面，那你所有的投资可能都收不到回报，都有可能会贬值。然后关于这个世上物质财富，它还有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财富都是没有办法带到永恒里面去的。然后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他讲到过一个财主的比喻，然后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这里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从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可以看到，就我们在这个世上为自己积攒财宝的时候，也许你看着你手里有的东西，你会想，哦，我有这么多东西那么多好。可是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一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样这个世上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带走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就哪一个灵车后面可以拉着他这满整个这一生所积蓄的东西跟他一起带过去。所以在我们这个世上，不论积蓄再多的物质财富，那么在永恒里面，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要我们怎么做呢？是说要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那我们什么样的财宝才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呢？那我上一次跟大家有过分享，彼得前书第一章是讲到我们都是天国的居民，然后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也有特别提到，那我们在天上都有哪些财宝。好，我想第三节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就彼得前书第一章，我这里是第四节、第七节和第九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我们从这几节圣经里可以看到，我们真正属天的基业就是我们的信心和我们信心的果效，我们灵魂的救恩。当然说到这个救恩，这救恩虽然是我们的产业，但这个救恩不是我们可以去做任何事情去得着的。这个救恩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我们要怎么去积攒更多的属天的财宝呢？那我们就是去坚守我们所有的这一份信心，然后去追求更多的信心的果效。当然神赐给我们救恩，让我们对有这样的信心，不只是让我们只是得救了就到此为止，神希望我们这个信心可以继续的去成长。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信心成长的过程里面，神会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塑造出来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品格。那这些是我们真正可以带到天家去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积攒天上的财宝，那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以敬拜神来见证神，来塑造我们个人信心，这些事情上来去积攒财宝。但一方面是说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来磨练我们的品格，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进到这个信心里面。我们可以去来不只是见证神的荣耀，更是可以把福音借着我们所做的见证可以传递出去，然后带领更多的人可以进到这个信心里面，那更多灵魂的得救，这也是我们可以积攒的在天上的财宝。然后在把属天的财宝跟地上财宝做对比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那当我们去把地上的财宝跟天上的财宝去做对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一方面是我们真正的灵魂，是我们可以带到永生里面去的，然后另一方面即使是这个世界整个世界都是归你所有，但在永恒里面也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然后所以我们真正需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放在天国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这个世界上。当然在第十九、第二十节里面有这两节帮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个属地和属天财宝他们的地位， 但这两节呢也不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的放弃我们这个地上的物质财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苦行僧。然后我想有细心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可以看到，在第十九节告诉我们在讲属地财宝的时候，这里有两个关键词是告诉我们，一是不要为自己，二是不要去积攒。所以并不是说所有地上的物质财富都是有罪的，都是不好的，这关键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和运用这些地上的物质财富。那我们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随着地上的物质财富去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物质财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不是把这些地上的物质财富看为我们自己所能拥有的东西。所以这里这个为自己是很关键的一点，所以我们要端正我们对地上物质财富的态度的话，那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当我们在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舍己。因为如果我们总是想着自己，想着说哦，我要为自己积攒多少多少财富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陷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就像主耶稣在第21章里所说的，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然后当然这一节很显然的意思是提到这样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心永远是追随那我们的财宝。然后从另外一个侧面呢，那也可以反映出来，就说当我们财宝在哪里的时候，那它就体现出来那我们的心究竟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对我们这个物质财富的支配就反映出来那我们的心里究竟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天国里面。然后在接下来主耶稣在第22节23节里面又提到，是说我们眼睛是身上的灯，是身体的灯。当这里的眼睛也是指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是放在我们属天的救恩上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有从主来的光来照亮我们。但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是放在这个世界上，只是看我们在这个世界所能拥有多少多少东西的话，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灵里面的黑暗。然后在最后主耶稣又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然后这里面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不能，不是说你们不应该侍奉两个主，或者是说你们不可以侍奉两个主。这里这个不能是说你完全不可能去侍奉两个主。因为我们在这一个世上，你要么是以这个世上的东西来做你的主，要么你是以神来做你的主。那你不可能是既侍奉神然后又侍奉钱。也许有人会说，那我其实并没有去侍奉钱，虽然我是在侍奉神，但是这个钱是我的一个工具。然后这样说并没错，我们的确是可以让世上所有的物质财富成为我们侍奉神的工具，但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世上的物质财富真正看作是我们的所有，还是把这个自己放在里面。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不自觉当中会欺骗我们自己，当你觉得你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如果你真的是你的心放在这上面，那在不觉中，那你就成了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的一个奴仆。好，所以我们需要有从主耶稣那里来的亮光来帮助我们在生活上，然后在实践上，然后可以以及我们在对金钱的态度上真正可以来实践，让主耶稣来做主。然后那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来实践让主耶稣来做主呢？然后我们可以从大概从三个方面来看。然后第一个方面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世上的物质财富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管家的心态。然后所谓管家的心态，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在这个世上其实一切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即使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支配的这些物质财富，真正的主人也是神，这些只不过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资源， 所以我们只是这些财富的管家，而不是这些财富的主人。然后就像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所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只有神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主人，那神也是我们的主人，那神更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物质财富的主人。那既然我们不是这些物质财富的主人，那我们生活的目标就不应该是放在去积攒更多的物质财富，然后我们也不能用物质财富去衡量我们的价值。然后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人看了这个，就美国共和党他们这些总统候选人的那个辩论。然后大家都知道，在那些候选人当中，大概最有名的就是 Donald Trump。然后他在辩论的时候就很骄傲的宣称是说，我是多么多么成功的一个生意人，然后我有超过百亿的身家。就当你在这个世界上大家来评判的时候，往往都会觉得，那么金钱是一个可以衡量人价值的东西，就觉得你钱越多，那你就越成功。但我们如果是用属天的眼光来看的话，那就不会去用金钱去衡量我们的价值。所以哪怕你有再多的钱，你并不是这些钱的主人。然后当我们真正想到说我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的时候，那我们生活的目标就不是去赚更多的钱。因为当你想去赚钱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少钱是够的。如果你去问这些努力赚钱的人，你赚到多少是够，那几乎不管他嘴上怎么回答，其实心里永远都是想要赚更多的钱。然后如果我们真正是把眼光放在神的那里的话，那我们就会相信说神会供给我们足够的东西。那哪怕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不付给我们任何钱，在神的眼光里都可能是有更多的价值。那我想在我们在座尤其是姐妹，我们有很多姐妹她们并不工作，所以在这个世上并没有通过她们所做的事情去赚任何的钱。但我相信她们在家里的服侍，在教会里的服侍，然后在子女面前的见证，对子女的管教，这些在神的眼里可能比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弟兄所做的更有价值。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不是在乎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赚多少钱，然后而是说我们有没有去做，去寻求神的旨意，去遵守神的旨意，去做这些真正在永恒里面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当我们能这样去看的时候，那一方面是说我们可以去不去贪图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就非更加的容易知足，更加的容易相信说我们一切的需要神都会供应我们。那也许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意外，也会有经济损失，也许你所做的投资一样的会亏钱，也许你也会遇到车祸，然后需要花很多的钱，或者去看病，然后或者去修车，然后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可能会遇到。但我们要有一个信念，就是说那有神做我们的主，那我们一切的需要神都知道，神会顾及到，而且神会供应我们。然后所以在马太福音接下来主耶稣也特别教导我们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然后从这个角度去看，当我们真正可以说相信神的供应，相信神的恩典，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心里真正把神来当作我们的主人，而不是把我们的信心来建立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财富上面。而且当我们真正付出这样信心的时候，那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当然我们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的管家的话，那我们在支配我们所有的这些物质财富的时候，我们在使用我们金钱的时候，那我们也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是说要把 真正所我们所谓把钱用在刀刃上，也就是要把钱用在这些在永恒里面更有意义的地方。那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把你所有的钱都捐给教会，或者把你所有的钱都捐给慈善事业，而是说在你做你计划的时候，那有哪些项目是你放在最前面，是放在最重点的上面。你一定是要把属天的项目放在最前面。当然关于这个属天的项目，我想作为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的十一奉献。然后十一奉献呢，也是我们操练管家心态所最重要的一个实际的行动。然后在生命记里关于十一奉献有这样说，生命记第14:22-23说，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是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规定要我们做基督徒要有十一奉献，那他的最根本的心意在哪里？我们刚才说神才是这个世上一切的主人，所以神其实并不需要我们所奉献的这些物质财富，神并不需要我们的钱，但神要我们把原本就属于神的东西拿出一部分来奉献给他，就是要借着这一个行动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实际上我们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就应该是说把我们最好的东西交给神，应该是最先想到的是神，而不是说在我们在这个世上我吃穿住用需要多少钱，然后我退休金需要多少钱，我子女教育需要多少钱，哦，我最后剩多少，那我看看在剩的这些钱里我有多少奉献就奉献多少。那这完完全全是本末倒置，而是说我们在考虑奉献的时候，也就是安排我们个人或者家庭的经济的时候，那神应该是要被放在第一位，那奉献应该是我们第一项支出，而不是最后一项支出。那在关于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奉献的时候，我想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大概就是该隐和亚伯的例子。那关于该隐和亚伯的奉献，在创世纪4:3-4里有写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看到这两节的时候，也都有过这样的疑问。我们都知道接下来神喜悦谁的奉献，神喜悦亚伯的献祭，但却不喜欢该隐的献祭。然后说神为说他们两个都有献祭给神，为什么神喜欢一个不喜欢一个？我想这里面最重要的差别不是说神喜欢动物的献祭，神不喜欢这些粮食的献祭，而是说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就简单这两节里可以看到该隐和亚伯他们在献祭时候的态度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在献祭的时候是特意把头生的和羊的脂油，是把他所有的最好的去献给神，而该隐所做的只是随随便便就从他出产的里面那么拿一些来给神。那他们所献祭的举动虽然都有献祭，却体现出来他们心里究竟是把神放在第一位，还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所以神在十一奉献上对我们最重要的心意是说，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只有是我们做完之后，在敬畏神之后，这样剩下来的钱才是我们所做我们日用开支来用。然后当然有很多人会觉得，哦，那这样的话我生活就不够。那之所以你会觉得生活不够，那是因为你认为所有你赚的这些钱都是你的。所以比如说你赚了5万块钱的时候，那你就按照这5万块钱来花， 那如果你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话，那你自然你要你拿出5000块钱来奉献，那你就会觉得不够。然后曾经有人讲说，当你在奉献的时候，真正的奉献一定是要有一定的牺牲在里面。然后所以一句不客气的话是说，如果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但你却没有因为你是基督徒而做任何生活方式上的转变的话，那也许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然后所以如果我们就还是拿这5万块钱来说，就如果你一年赚5万块钱，那你的生活方式是跟其他赚5万块钱的人是一样的话，那你就没有真正来做到是说在你生活中把神作为第一位。因为如果你真正是遵照十一奉献的神的这样一个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命令的话，那你应该计划你的生活是按照最多是按照45000块钱来计划，因为你要把这5000块钱要交给神。当然这十一奉献对所有的弟兄姐妹我想都是有一定的挑战性，不论你是年收入或低或高，那可能都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你的收入越高越困难。所以曾经有一个基督徒，他就是来找他们这个牧师来说，就说哦，我在十一奉献上觉得很困难。然后这牧师问他是怎么个困难法，他说我以前呀一个星期赚200块钱，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一个星期我奉献20块钱出来好像也做得到，还可以。可是现在呢，我一个星期赚2000块钱，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星期我要拿200块钱来奉献，这实在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然后呢，牧师说：“那好，那我们两个就一起来祷告。”于是牧师就跟他就一起祷告，就说：“神啊，我这个弟兄在奉献上有困难，那我们就求你来帮助他。”他说他以前一个星期200块钱的时候还可以奉献，可是现在一个星期2000块钱的时候就奉献不出来。那我们就恳求你用你的大能来改变他的环境，让他又重新回到那一个星期赚200块钱的光景里面，这才就可以奉献。然后一听到这，那个弟兄立刻跳起来说：“不用祷告，我可以奉献，可以奉献。”所以，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其实在这方面也都有类似的体会。我想我自己也有这样，就随着那这些年在工作当中，的确是薪水会比你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要高，那你的奉献有没有随着你收入的增加来跟上？而且不只是说要在你奉献的绝对数字上要跟上，那你从你奉献的这个百分比上，你能不能有进一步的成长？我想这都是神所教给我们的功课，这也都是我们所需要去操练。然后当然也许有人会说，那为什么一定要是10%呢？说10%这是旧约里面的规定，那在新约里不是讲我们要捐得甘心乐意吗？就是但是虽然新约里面是讲说要捐得甘心乐意，但这个捐得甘心乐意的重点不是说你从捐更多的钱到捐更少的钱让你可以捐得甘心乐意，而是让你在捐更多的钱的前提下，你让你的生命被改变，让你可以捐得甘心乐意。其实新约的标准比旧约有增无减，而且在这一件事情上真的是很能锻炼我们信心的一点。当你真正是说你可以在金钱上在十一奉献上做到神所要求我们所做的地步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是可以看那神究竟要怎么样来祝福我们。我想在提到奉献的时候，那马拉基书3:8-10，这是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这是圣经里唯一一个地方神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试试他的地方。那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圣经读一下。好，我们来。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所以在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们真正可以按照神的话语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妨来锻炼自己的信心，来试着真正走出这一步，看神怎么样来祝福我们。然后当然有的弟兄姐妹还会再问，是说哦，那这10%我们究竟是按税前的10%来算，还是按税后的10%来算？但是神既然有这样说，就是你要把当纳的粮归给神，看神怎样来祝福你。我想最好的回答是说，那你究竟想让神怎样来祝福你？只想让他按你税前的收入来祝福你，还是按你税后的收入来祝福你？然后在奉献上，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对神信心的操练。那奉献也并不是唯一一样，我们另外一方面很可以锻炼我们做管家的心态，锻炼我们对神的信心，让我们真正让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主。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中可以真正有一个慷慨，有一个慷慨的爱心。我想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走天路都不是我们完全个人自己在走，我们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而且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我们也会看见这个世上有各种各样的需要，然后有很多需要其实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做一些事情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会看见他们有需要，然后当然看见弟兄姐妹的需要，看到这个世上的需要，但我们所能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来祷告，用祷告来纪念他们。就我们所能做的祷告，那是神最能蒙神悦纳的一件事。但是呢，祷告也不是我们唯一一件可以做的事。然后在雅各书第2:15-16里，那雅各就勉励我们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上有我们真正可以去做出行动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有行动出来。当然这个行动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印证。我们都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所能做的行为并不能加添那我们在神面前任何的义，从这个义的角度来讲，并不加添我们的义，因为我们真正在神面前的这个称义是靠主耶稣基督来称义。但是呢，信心的重要不在于行为的重要不在于是说这个行为本身可以加添什么价值，而是说这个行为可以反映出来我们心里面真正的信心。那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的肢体，那我们也是神供应别人的管道。那有很多时候就是通过我们的行为可以让神的旨意可以得到成全。然后我想弟兄姐妹应该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然后真正是说我们遇到这样机会的时候，那圣灵会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那神是要我们拿出真正的行动出来。那这个时候有多少时候我们是顺从圣灵的感动，又有多少时候那我们虽然明明心里有这个感动，我们或者是因为自己的懒惰，或者是因为自己的思念，然后我们只是就忽略了这个感动，或者甚至压迫这个感动而没有行动做出来。然后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是说当玛利亚把香膏打碎，在叫香膏来涂主耶稣的脚的时候，有门徒来抱怨说，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个钱去周济穷人呢？然后主耶稣当时说，穷人在你们当中常会有穷人。这句话到今天其实也是对的，不论我们生活在多么富足的一个社会里面，就像今天的美国社会里，我们身边总是有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我们身边总是有需要我们用行动用金钱去 关爱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能不能纪念到那主耶稣所为我们的付出，让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拿一部分出来去帮助他们。然后我想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比喻了，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6节里所讲的这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那大家都很熟，讲最后神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那审判万国，把绵羊和山羊分开，那神对绵羊说，那你们可以进到永远的祝福里面来，为什么呢？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然后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衣服，然后我来做客的时候你们接待我，那我在监里的时候你们来探望我。当然这些绵羊说，我们什么时候做了这些事情？然后主耶稣说，你们凡是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然后神对这些山羊也是同样的话，只不过是完全是相反的，是说你们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做，他们也觉得很奇怪，说我们从来没见到你有这个需要呀，你怎么说我们什么都没做？然后主说，所有这些事情，凡是你不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好，所以当我们身边看见有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希望我们都可以记住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爱心去帮助他们，愿意舍弃我们所有的一部分去帮助他们的时候，那所有这些都是坐在主的身上，那我们所有做的这些也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对主的信心上可以有长进，让我们可以真正把我们的希望是建立在天上，而不是建立在这个地上的财富上。所以主耶稣特别跟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我的财宝究竟在哪里呢？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都需要经常提醒我们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怎样安排我们个人的经济，安排我们家人的经济，我们在十一奉献的操练上做到什么地步，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关心，弟兄姐妹之间的爱上，我们做到什么地步，那这些会显示出我们真正把我们的信心放在哪里。然后当然神给我们的规定很清楚，但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的起点可能是不一样，所以也许我们知道神的标准定在那里，我今天还没有办法达到，但我们需要的是真正把信心放在神的里面，相信神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信心的旅程上可以越走越高，然后有一天当我们见神的时候，这个时候神会对我们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因为你在这个事情上，在金钱上，在弟兄姐妹的关爱上，在你一切的服事上，你真正把我当做你的主人。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来操练，都可以来有在我们见主的一天可以听到主对我们这样的夸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恳求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上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所要做的是荣耀主的名，是为主的名来做见证，让我们不把我们的眼光盯在这个世上的财宝上面，而是让我们仰望主你在天上所为我们预备的基业，让我们仰望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来的美好的救恩，真正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塑造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孩子，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